武松一看山神庙墙上贴的这个公文，武松心里明白了，这景阳岗上是真有老虎。武松暗想，照这么看来，那个九宝抓着我扯着我让我回去是真情实意，我把人家给误解了，我以为人家这是拉买卖做生意。如此看来，人世上还是好人多呀。哎呀，按说现在我该回去，回到九宝那个店房里边我住下，明天跟那伙子客人结伴同行，一起过岗。可是现在我要回去，我跟人家怎么说呢？回去我见了那九宝，我跟人家说，我说我到了景阳岗了，我看见官府的布告了，这景阳岗上真有老虎，我害怕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在您这儿住下吧，明儿早上再走。这是你九宝得怎么看我呀？人九宝不得笑话我吗？哎，你这个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我拉着扯着恭敬着您让您回来，您不回来，结果我松了手了，您自个儿去了，到时候你一看真有老虎，您害怕又回来了，不能回去。武松心想，事已至此，就是山上有老虎，我也得往那山上走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在景阳岗这一路过，未必准碰上老虎，碰不上他我就走过去了，要是碰上他，武松暗想，我就跟老虎较量较量。县太爷贴了公文了，告诉人捉拿这老虎都没捉拿住，老百姓吓得惶惶不可终日，谁也不敢走这条路了，老虎挡道无人敢出。武松想到这儿来气了，心想，你们这些官员们，你们是干什么的啊？你们就知道贪赃枉法欺诈民财，这老虎出来伤人了，你们毫无办法了，你们没有办法，俺武松却要为民除这一害。哥，武松想到这儿他来了气了，提着哨棒背着包裹大踏步走上景阳岗。他又往上走了一段路，路旁边他发现有一棵大松树，这棵大松树有一抱来粗，枝叶茂盛，这是个迎客松。怎么叫迎客松啊？这个松树有一个枝子伸出来了，把这道都给挡上了，远处一看就好像一个人伸出手来在欢迎客人一样。这松树形状长得很特殊，武松一瞧，在这松树底下有一块大青石，这大青石有一人多长，有40来宽，这石面特别光滑而又平整。武松一看，这是天然的一个石床啊，他一看见这石床就不想走了，想坐在这歇会儿，他把哨棒往旁边一立，就坐在这大青石上了。啊，酒劲儿还没过去呢，正在高潮，觉着这肚子里边特别热，武松啪把衣服扣解开，闪露开胸膛。凉快凉快。他一瞧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西天落日的余晖映照的彩云红褐的颜色镶着金边，薄暮的蓝天上飘着几道细鱼鳞状的白黄色的云彩，这一阵阵的秋风不时地吹过来，把这山岗上杂树野草的清香送到了武松的鼻孔之内。武松一闻这味儿，呵，特别的爽快。如果说武松醉了， 那么这大自然的环境使他是罪上加罪。这景阳冈这么好吗？对了，宋朝的景阳冈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后来景阳冈不这个样了。近代有人路过景阳冈，说这景阳冈感情就是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土岗子，上面什么都没有了，树也没了，这草也没了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人们滥砍滥伐，把景阳冈的自然生态给破坏了。人们都喜欢向大自然索要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大自然也要向人们索要。人们向大自然索要的是物质，大自然向人却索要的是生命。在这儿，武松坐在大青石上观看着周围的自然景色，他不想走了。怎么着，他有点困意袭来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在大青石一躺，要是睡一觉，那胜似神仙呐。哈哈，我得睡觉了。他把这包裹解下来往大青石通一放，一转身脑袋一枕，这包裹把那哨棒压在了身旁，眼望着蓝天，背靠着青石，觉得整个世界上没有别人了，只有我自己，只有我武二郎。哈哈，好啊，好，不能再走了，在这休息休息，休息休息，可得小心着，老虎别出来，不见得能出来。他睡着了。武松这一觉睡的时间可不短，一觉睡到二更来天，景阳冈周围凉下来了，这青石也显得凉了，空气也显得凉了，武松这酒呢也算是过了劲了，他醒了。武松刚一睁眼，耳畔边就听见一阵清风吹过，刮的这景阳冈是树叶的唰啦啦啦之响，唰啦啦啦啦啦啦。武松机灵一下子，他坐起来，伸手把哨棒拿在手中，心想：这是晚上了，什么时候了，也听不着更梆，我得过景阳冈，别让老虎来了跟我碰上。他刚想到这儿，就听远处有一声虎啸，武松一听这老虎来了，他来的真是时候，我现在刚刚一觉醒来，那少不了跟老虎要有一场争斗。武松拿着这个哨棒站起身来，他往周围观瞧，在辨别这老虎从哪个方向来。老虎来没来？这老虎真来了。这个老虎啊，不是本地的虎，这是个外来户。这老虎要论虎种来说呢，它是华南虎。这老虎怎么跑到景阳冈这儿来了？老虎这个动物啊，属于猫科，哺乳食肉类。这老虎能活20年到50年。这个老虎呢，生性孤独，不喜欢成群结队的走。老虎在交配的时间呢，是秋末冬初。老虎在交配发情期的时候特别暴躁。这只虎啊，是在秋末奔着来的，它在交配期间寻找配偶，就是在搞恋爱的时候，这老虎啊找对象老找不着，他就可哪转悠可哪学嘛，串来串去就串到景阳冈这地方来了。到景阳冈这地方之后，这老虎一瞧，这周围环境不错，尤其是这个景阳冈东南角那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天然的石洞， 老虎一瞧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做自己的窝，这是有吃有住啊，何乐而不为之，干脆就在这住下吧。老虎就在这儿安了家了。他在这儿这一安家，景阳岗周围的老百姓可都遭了殃了。老虎开始在这儿吃人，吃人把周围这些老百姓都吃跑了，搬家的搬家，挪走的挪走。老虎不敢再往远走了，再往远走人烟稠密的地方他也不敢去。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接着走道的，有在景阳岗路过的，他就吃了景阳岗路过的客旅。最近一个时间呢，县太爷下公文了，告诉谁也不能在景阳岗走了，即使有走的也得成群结队，而且在四五位三个时辰里头走。这给老虎可就造成了一些困难，因为老虎这个动物啊是昼伏夜行，白天它睡觉，晚上才出来觅食。可是人家都是白天四五位三个时辰过，晚上没人走道，他就碰不着人了。再加上即使老虎偶尔白天饿极了出来一回，看见人家成群结队拿着棍子拿着棒子在这儿走，他也不敢往上照亮。老虎也知道人多了害怕，所以这么一来，老虎这些天日子很难过，人吃不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老虎就开始吃动物。这景阳岗上有动物啊，老虎晚上出来觅食，就可那儿找什么兔子、什么松鼠啊、什么小猴啊、什么獐子、狍子、鹿啊，有什么算什么，全划了。这个小动物原来在景阳岗这一带生活的比较幸福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老虎，来了那么一个称王称霸的家伙。这小动物一看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安宁，此处不能久待，咱们再另找出路吧。小动物们都吓跑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两天老虎出来一趟转悠转悠，什么都没逮着，瞧一瞧什么也没入嘴。这老虎已经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，今天白天在那洞里头睡了一天觉，晚上他又开始出来觅食了。这老虎由打这洞里边出来之后，两个前爪往地一扑，后爪子一伸，腰往下一塌，大嘴一张，干什么呀？伸了个懒腰，就像人睡觉一样，刚醒打个哈欠。打完了之后把那个尾巴在后边甩了两甩，啪啪，然后站起来抖了抖毛，张着嘴看了看天，先虎啸一声，就这一声景阳岗周围全能听得着。武松啊刚才就听见老虎这声叫了，武松就坐起来了。这老虎这声叫完了之后，懒塌塌的迈着四方步，啪啪啪啪，就奔着山岗上面来了，来到了景阳岗的近高处，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把尾巴往前面一盘，坐在这儿，两个前爪在这一支，虎视眈眈往周围观看。他看什么呀？他要宏观地查看一下景阳岗。刚才往上走的时候往周围瞧了瞧，他找吃的一个可吃的都没看着，这回到最高处他要往周围瞧瞧，看看有没有可当食物的。他周围这么一瞧的功夫，武松就已经站起来了。武松这一站起来，老虎这个嗅觉挺灵敏，他就闻见人味了。这老虎心想，嘿，今儿个可来了好饭了。老虎接着由打这景阳岗上奔着武松这方向就来了。 他发现捕猎物的时候，这老虎可就不急着往前走了，他这四个爪子慢慢的踏着地轻轻的往前走。您看那猫扑耗子没有，就那个动作，这老虎有很多的动作很像那猫。老虎轻轻的奔武松这儿来，唰啦唰啦唰啦唰啦，他自个儿觉得很轻，但是武松那是练武艺的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。武松手里边提了个哨棒，听见这草壳子之响，唰啦唰啦唰啦，就知道老虎来了。武松瞪开双睛关注着老虎来的方向，听这个树叶子唰啦唰啦响着响着，忽然不响了，怎么回事？老虎已经来到武松切近，距离武松也就一箭之地了。老虎前肘一敷，他趴那儿了，他在那酝酿情绪呢。他瞅了瞅武松，一看这武松，哎呀，这大个子啊！老虎高兴了，老虎心想，就这家伙足够我吃两顿的，一顿吃不了。嗯，老虎瞄准了武松，扑下前爪，他准备要一纵，这一扑就要成功。武松呢，听见草壳响着响着不响了，武松手提哨棒也拉开了架势，心想这个孽障他来了。武松刚把架势拉好，这个老虎就在草窠里边一声吼叫，老虎他在扑食物的时候，那是连吵再嚷，是连吼再叫，再扑再抓，虎扑这是最厉害的第一招。老虎有三绝艺嘛，一扑二跨三出打呀，他这一扑一般的人躲不了。这只老虎腾空跃起，由上而下铺天盖地的奔着武松就过来了。武松定睛一瞧，哎呦，好厉害，这只大虫奔他扑过来了，一声惊天吼，吼声震山冈，虎威随风起，鸟兽四处慌，头尾长一丈，毛色褐掺黄，背上穿花纹，头顶一个王，小耳短不像，二目闪凶光，一张血盆口，钢牙似刀枪，四肢锋利爪，跳剑越山冈，威震山林内，号称兽中王。这老虎由打上边奔武松这一下来，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唰，一滴溜躲开了。这老虎头一下子扑扑空了，老虎头一下扑空了，他自个儿感到很惊奇。老虎心想，哎呀，这个家伙挺厉害呀，这头一下我没扑上他。你看这头一下老虎这决意，老百姓都老说虎人虎人嘛，就从这儿来的。老虎连咋呼再虎，一扑没扑着，他就知道这对手不凡。头一扑没扑上老虎，接着用这个胯往旁边一跨，他武松一个旱地八层腾了，这腾身跃起，第二跨没跨上，紧接着老虎这个尾巴一绞，这就叫一扑二跨三抽打。就这虎尾巴要是让抽上，就能把那骨头给那抽折了。这尾巴往这刚一卷的功夫，武松刚才蹦起来了，脚刚一落地，一看这尾巴又过来了，二番又蹦起来了，这尾巴唰没扫着，把那树棵子扫断了好多。这老虎头三下没碰着武松，这老虎都感到奇怪了。老虎心想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我怎么没把他逮住？这老虎掉转头来，冲着武松又过来了。武松这功夫就把这哨棒顺起来。武松心想，你往我这儿扑，我是当头一棒，我这一棒我打在你这脑袋上，我就给你打开了花。武松这哨棒那是枣木的，有杯口粗细， 武松把这哨棒涮起来，搂头盖顶奔着迎面扑了这个老虎的脑袋就砸下来。啊哈，这一棒可以说使出了平生的力气，耳畔边就听见这棒来势是挺凶猛，老虎不是奔他扑来了吗？一看武松这一棒奔他打来了，这老虎吓得往旁边一躲。老虎也知道那玩意打脑袋上够呛，咔嚓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咱刚才说了，武松睡的那个大青石，大青石旁边是棵大松树，这松树是个迎客松，它有一个枝子伸出来正在那道上，这老虎正在枝子的那面，武松在枝子的这面，这个哨棒举起来往下一落，武松这就慌中生错，他没看着这棵迎客松的大枝杈，这一哨棒正打到那个大枝杈上，大枝杈一个打断了，哨棒一个震折了，这哨棒剩了一节骨在武松手里头。老虎躲在了旁边，把老虎也吓了一跳。老虎心想：哈，这个家伙好厉害呀！他一看武松手里边拿那个玩意儿短了，没有了，这老虎更来精神了，啊，又扑过来了。武松往旁边一闪身，这阵武松心里边可多少有点紧张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兵器了，赤手空拳跟老虎格斗啊，那能行吗？但是武松又一转念，面前对的是老虎啊，我要是不打他，他就得把我吃了，这就得喝出去干了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武松把半截哨棒往旁边一扔，他往旁边闪身的时候抬起腿来，给他来了个扁踹鸳鸯腿，这左脚一抬右脚伸过去，咔咔咔，他照着老虎脑袋就一脚，这一脚可不是瞎踢，武松那是看准了部位踢的，踢哪？正踢那老虎眼睛，心想眼睛是你精神的窗户，你扑人得指着眼睛看，我把你眼睛先给你踢瞎了。这一脚真踢正了，正踹在老虎那左眼上，一脚把老虎的左眼就给踹瞎了。这一踹瞎了，这老虎又一疼，啊，这老虎可急了。老虎心想：你把我左眼给踢瞎了，我要了你的命了。老虎这一急转过身来，奔着武松又扑过来了。武松往这边又一跳，老虎又一次扑空。这功夫武松腾身跃起，嘡又一脚踹到老虎的前夹膀子上，这老虎略微一趔趄，转身又扑武松。武松这功夫一低了腰，像小旋风一样，这得仗着是练下的，身上利索，要是没练过的，早让老虎就滑了到手底下了，滑了到手底下，那就变了老虎的点心了。武松这一低了腰，转到老虎的左侧的肩胛骨后边，一伸左手，砰，把老虎脑门子上这王字儿给抓住了，这叫头顶五花皮。抓住这五花皮之后，武松这右腿蜷起来，一压老虎这腰。哎，这可得劲儿，前手摁着脑门子，后腿压着老虎的腰，这右手一摁老虎的脊梁骨，使了个千斤坠的功夫，真把老虎给摁趴在地下了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后来有的评论家对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加了不少评论，其中有人说呀，说施耐庵写武松打虎写的不真实，尤其说武松抓住老虎顶门子，拿腿压住老虎腰，拿手摁住脊梁骨，把老虎摁趴下这一段，他说不真实。怎么不真实呢？这评论家说了，说你不用说打老虎，平素生活当中你就弄一只猫， 你把他摁下，你看看能不能摁得住。由此证明说武松这种打火的姿势并不可信，说这是石耐庵凭空杜撰的。其实呢，这武松打虎还是可信的。为什么？这打虎你分是谁？这是武松啊，武松学艺到过少林寺啊，他不是一般的人呢、他那脚上手上都有功夫。在少林寺练的什么功？刚开始的时候老和尚让他挑水，山崖子下边有一井，井旁边立个梯子，让他挑着水桶上梯子，到上面之后再往缸里倒。开始挑着费劲，最后又是挑着不费劲了，把这梯子秤隔一凳给锯掉一凳，让他接着挑。高间距的梯子，武松挑着水往上走也不费劲了，这腿的功夫算成了。接着练踢檀木桩，这手呢也练功夫，练鹰爪力，俩坛子抓着坛子口没事围那庙转。开始是空坛子，接着这坛子里边给他灌上半截沙子，最后灌一坛子沙子，把那五个手指肚磨的都是茧子了。抓两坛子沙子可以转了，把沙子倒出来了，跟你换铜钱，半坛子铜钱，满坛子铜钱，两坛子铜钱用手抓着也可以围着庙转了，这叫鹰爪力成了。连大力法，墙上钉一层厚纸，拿拳头没事打，把这纸打掉一层又一层，最后光剩那墙了，咣咣咣，轰然有声，最后拿拳头打石头，打砖，打砖就碎，打石头就开。你说这拳头得多大劲儿啊？那不是拳头，那是榔头。所以武松今天把老虎压到身底下是有根据的。平民百姓啊，别说压老虎，你连狗都摁不到身底下。武松这阵抓住老虎之后，这老虎心里也不服啊。老虎心想，没有人能把我压到底下呀。老虎四爪子一摁地，他想起来，但是起不来。老虎这一着急，拿那个爪子直抓地，咔嚓咔嚓抓的石头直冒火星子。武松左手摁住老虎，右手举起拳头来，照着老虎的这个右耳根台使劲的往下就打，嘿嘿嘿，棒棒棒棒棒，这叫恶虎伤人命，打虎有英雄。